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。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各位弟兄姐妹，您好。今天的经文是雅各书第四章第十一、十二节，题目是不要批评论断。我们先来讲一个故事。很久以前，有一名大将，很会按人的才干来用人。他无论到哪里去，总是招揽有一技之长的人加入他的团队来。有一天，有一个人来见将军，要为他效劳。将军问他说，你有什么技能呢？那个人说，我是个小偷。大家听了都笑得东倒西歪。有人说，偷东西算得上是什么本领？怎么替将军效劳呢？又有人说，我家前年被偷过，一定是他干的。又有人说，叫他把以前偷过的什么东西从实招来，然后砍断他的双手，免得他再偷。于是大家对小偷议论纷纷。将军挥手叫大家安静，不要再批评，然后叫人拿来一把银钱赏赐给小偷，把他收纳在军队里。大家都不明白为什么将军这样用大礼对待一个小偷。不久以后，敌国的元帅带着大军前来侵犯，将军三次的应战都被对方打败，将军的重要臣子都在研究对策，可是都没有办法阻止敌军的势力。正在情势危急、一筹莫展的重要关头，小偷来见将军，对他说，打仗的事我一点都不懂，可是我愿意以我一技之长为主公效劳。将军说，好的，你且试试看吧。过了三天，敌军果然仓狼逃跑。原来小偷利用黑夜偷偷地跑进敌军的军营，把敌军元帅的帐幕偷了回来。将军就派人把帐幕送还给敌国的元帅，并且要人传话说，我们的士兵出去捡柴，居然把元帅的帐幕也给捡了回来，怕元帅没有帐幕睡觉，特地要人送了回去。第二天晚上，小偷又悄悄地出动，把敌军元帅的枕头带了回来，将军又照样地派人送回去。第三天晚上，小偷又出动了，偷来了敌军元帅的发夹，将军还是叫士兵一件也不少地送了回去。敌军的士兵知道了，每一个人都很吃惊，就对元帅说，我们赶快撤兵吧，不然的话下一次就轮到我们的脑袋要搬家了。于是将军不费一兵一卒之力就把敌军败退。这个时候，那些批评过小偷的人才知道无理的批评论断人是多么大的错误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主耶稣说，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一听今天的经文，雅各书第四章第十一、十二节。
雅各书四章十一、十二节，弟兄们， 你们不可彼此批评。人若批评弟兄，论断弟兄，就是批评律法，论断律法。你若论断律法，就不是遵行律法，乃是判断人的。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，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。你是谁，竟敢论断别人呢？
这里雅各告诉我们，我们基督徒不要批评人、论断人，因为批评论断就是代替了律法，自己做审判官。真正的审判者只有一位，就是又能救人又能灭人的神。批评论断人就是替代了律法来审判人的功用，就是侵犯了神审判人的主权。世界的人常常批评论断，我们也常常受到别人的批评论断。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也常常被人批评论断。有一次，有人把一个被鬼附身的哑巴带到耶稣那里，耶稣把鬼从他身上赶出去，那个人就说出话来了。众人都稀奇地说，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。但是法利赛人却说，他是靠着鬼王赶鬼。法利赛人的话就是批评，就是论断。他们不知道真相，只是照着自己的偏见就断定耶稣是靠鬼王赶鬼。其实这样说不但没有根据，而且很不公平，因为法利赛人的门徒也赶鬼，为什么一定说耶稣赶鬼是靠鬼王，自己赶鬼却不是靠鬼王呢？法利赛人这样说，无非是恶言重伤，要毁谤耶稣，要打击耶稣。可见批评和论断是多么的可恶。什么叫做批评论断呢？批评论断有各种不同的表现，在这里我提出来六种的表现。第一，批评论断是出于偏见。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到第五节，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到第五节，圣经说，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？你自己眼中有梁木，怎能对你弟兄说，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？你这假冒为善的人，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，然后才能看得清楚，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。批评论断的人通常都是出于人单方面的看法，是片面的判断，是出于人的偏见。人容易看见别人小小的毛病，却看不见自己天大的弱点。人不但喜欢挑剔别人小小的瑕疵，原谅自己各样的过错，更认为自己总是对的，所以人容易批评别人，论断别人。所以耶稣说，这样的人是假冒为善，是伪君子。第二，批评论断是说长道短，搬弄是非。批评论断多半都是说给第三者听的。在这个奇怪的世界里面，偏偏就有许多好管闲事、好听闲言闲语的人，消息越是奇怪，他们越是听得津津有味，消息越是不可置信，他们的兴趣越是高昂， 他们不但喜欢听是非，更喜欢搬弄是非，把听来的话没有经过证实就在第一时间传出去。难怪社会上面有这么多传言，有这么多人被流言伤害。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2章36、37节这样说，马太福音12章36、37节，主耶稣说，我又告诉你们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，必要句句供出来，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，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。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要为我们讲的每一句话负责任。我们在暗中讲的话，将来要在明处宣扬出来，因为神必审问我们。第三，批评论断就是背后说人。诗篇101篇第五节，诗篇101篇第五节，在暗中残谤他邻居的，我必将他灭绝，眼目高傲心里骄纵的，我必不容他。随便批评人是很不合理的行为，因为讲话的人没有为自己所讲的负起责任来。背后说人坏话是很不公平的行为，因为对方不在场，无从替自己辩护。暗中毁谤别人更是很卑鄙的行为，因为对方受了伤害，还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案件。耶和华是公义的，是正直的，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他必起来主持公义，他必为受屈的人伸冤，他必追讨批评论断的人的罪，他必刑罚那些暗中毁谤人的人。第四，批评论断是懦弱的人讲的报复话。当一个人觉得别人得罪了他，亏负了他，他却没有胆量去面对面的跟对方理论，可是他心里仍然不甘心，想找个方法去报复，于是他就选择暗中批评，背后论断。他的懦弱我们十分的同情，可是他的行为我们却没有办法赞同，因为他这样的暗中报复就是把自己的人格降到跟对方一样低。俗语说得好，如果你被一条疯狗咬了一口，你却爬在地上照样的咬他一口，你以为你是在报复吗？其实你只是把自己变成了一条疯狗而已。如果有人得罪我们，主耶稣教导我们用更好的方法。马太福音18章15节，马太福音18章15节，主耶稣说，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，他若听你，你便得了你的弟兄。主耶稣教导我们应当个别的去找对方谈个清楚，当面的理论可以厘清误会，当面的对质可以弄清真相。如果对方确实亏负了人，可以让他有个下台的机会，因为没有别的人在场。如果对方不悔改，我们可以用正当的门路寻求教会或者社会公正的仲裁。暗中批评，背后论断，不是基督徒应有的行为。第五，批评论断是恶言重伤。在约翰三书的第十节，使徒约翰提到当时有一个教会的假领导叫做丢特腓，他为人很霸道。约翰这样的形容他，约翰三书第十节，所以我若去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， 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。用恶言妄论就是批评论断，恶言妄论就是专门讲别人的弱点，讲别人的错处，讲别人的坏话，目的就是要用恶言重伤人。可是你会用恶言重伤别人，别人也会同样的用恶言来重伤你，这样你一言我一语，最后弄得两败俱伤。所以圣经教训我们说，有何人喜好存活，爱慕长寿，得享美福，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。第六，批评论断是恶意毁谤。在批评论断的各种的表现的当中，最恶劣的就是恶意毁谤。毁谤就是制造假资料来毁坏别人的名誉，捏造假证据来陷害人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，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，圣经说，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、诡诈并假善、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。这节圣经把毁谤的话与恶毒、诡诈、假善和嫉妒连在一起。毁谤的话是外在的行为，而恶毒、诡诈、假善和嫉妒是内心的态度。可见毁谤人的人是因为内心恶毒、诡诈、虚假，甚至妒忌别人，才会有毁谤人的举动。我们基督徒不应该这样。诗篇第十五篇第一到第三节，诗篇十五篇第一到第三节，圣经说，耶和华，谁能寄居你的帐幕，谁能住在你的圣山，就是行为正直、做事公义、心里说实话的人。他不以舌头缠谤人，不恶待朋友，也不随火毁谤邻里。我们要行为正直，做事公义，心里说诚实话，才配得登耶和华的圣山，才配得住在耶和华的帐幕里。从以上六大点看来，人的嘴巴实在是很厉害，他能够挑剔别人的过错，搬弄别人的是非，背后说人的坏话，暗中报复别人，还会恶言重伤别人，恶意毁谤别人。批评和论断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，因着人的批评和论断，事实被歪曲，人受到伤害，造成社会的混乱，导致国家的沦亡。所以雅各严厉地吩咐我们，弟兄们，你们不可彼此批评。我们在研读新约圣经的雅各书第四章第十一、十二节，题目是不要批评论断。前面我们提到，人的嘴巴实在是很厉害，他能够挑剔别人的过错，搬弄别人的是非，背后说人的坏话，暗中报复别人，还会恶意重伤别人，恶意毁谤别人。批评和论断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，因着人的批评和论断，事实被歪曲，人受到伤害，造成社会的混乱，导致国家的沦亡。所以雅各严厉地吩咐我们说，弟兄们，你们不可彼此批评。让我们仔细地来看一看，为什么我们不应该批评别人、论断别人呢？圣经里面提出了七大原因。第一，我们没有权利批评人、论断人。罗马书 十四章第四节，罗马书十四章第四节，圣经说，你是谁，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？他或站住，或跌倒，自有他的主人在，而且他也必要站住，因为主能使他站住。我们不是别人的主人，我们没有权利去管别人的事，唯有神是众人的主，唯有神有权来管理众人的事。如果你看见你弟兄软弱，你可以为他担心，为他祷告，可是你没有权利去批评他。如果你看见姐妹跌倒，你可以为他难过，想办法把他挽回过来，可是你没有权利去论断他。第二，我们都要向神交代，受神审判。罗马书十四章十二十三节，罗马书十四章十二十三节，圣经说，这样看来，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，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，宁可定义，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。审判万人的是神，有一天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向神交代我们一生的事，受神的审判，所以我们不要批评别人，审判别人。第三，批评论断是定自己的罪。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，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，你这论断人的，无论你是谁，也无可推诿。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，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。因你这论断人的，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。这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不比别人好，我们只是蒙恩的罪人，我们所做的其实和别人一样。别人贪心，其实我们也贪心，别人虚假，其实我们也虚假，别人犯罪，其实我们也天天犯罪。所以我们不要批评别人，指责别人。第四，批评论断必要受到同样的对待。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第二节，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第二节，圣经说，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，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，也必怎样被论断。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我们要记得，我们用什么标准要求别人，神也必用同样的标准审判我们。所以我们不要批评别人，论断别人。第五，批评论断必要受到更重的审判。雅各书第三章第一节，雅各书第三章第一节，我的弟兄们，不要多人做师父，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。做师父的人，就是自以为比别人知道更多，比别人做得更好，所以才会教训别人，指正别人的错误，要求别人学他的模样。因此做师父的要受更重的判断，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的去教训人，批评人，论断人。第六，批评论断就是自己做审判官。雅各书第四章十一节，雅各书第四章十一节，圣经说，弟兄们，你们不可彼此批评，人若批评弟兄，论断弟兄，就是批评律法，论断律法。你若论断律法，就不是遵行律法，乃是判断人的。在法治的国家里面，有主控官， 告发人的罪，却另外有审判官裁决人是否有罪。我们若是批评人、论断人，就等于是一面做主控官控告人，同时又做审判官定人的罪。其实只有神的律法才有权柄审判人、定人的罪。我们批评论断，就是侵犯了神的律法。第七，批评论断就是侵犯神的主权。雅各书第四章第十二节，雅各书第四章第十二节，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，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，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？最严重的是，我们批评论断人，就是侵犯了神的主权，因为只有神才配得审判世人。人永生永死的大权都掌握在神的手里，所以我们绝对不可批评别人、论断别人。雅各书第四章十一、十二节就讲到这里。